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正确对待明慧网征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1日。第25届法轮大法日征稿已经开始，身边的同修有的已开始动笔，有的还在犹豫，有的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明慧网一年两次征稿，每次都是大法弟子正式法的好时机，也是全世界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时候，但每次都能听到有同修说自己没什么可写，或者是写不好。个人觉得这其实是没有理解好法，也没有珍惜对待明慧网的征稿。这次明慧的征稿没有对内容做出具体要求，但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人生难得，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不分年龄、种族、职业、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个人觉得这其实是对法的证实。只要是同修真正在大法中修炼，都有修心去职、明悟法理、从人走出来的时刻。只要是这样的时刻，不论同修遇到的事情大小，都是因为修炼了大法，生命才在大法中得到指引，放下人的愚见与恶念，从而提升了内在的品行与境界。我相信在大法中修炼二三十年的弟子，每个人无论大小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故事，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对法的证实。我觉得我们是大法弟子，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证实大法，而不是我不会写、我没有故事，或者我的故事不够精彩。最后提醒同修们，今年征文的截止日期是4月15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望还没有动笔的同修尽快动笔。个人浅见，不当处行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真修实修，随师返家园，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小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2日。我于1997年底得法，从20多岁到50岁出头，人生的最好年龄都在修炼大法中度过。可惜时间一长，自己常常会松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错过了许多提高的机会。眼看法证人间的时间渐近，再放松修炼可能会令自己后悔都来不及了。这里我想交流这一年来修炼中的一些体会。一，讲真相救人。我从去年参加了一个讲真相项目，我和一位老同修配合，每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 天天都能劝三退几人到十几人。在讲真相过程中，渐渐去掉了怕心、求名心、攀比心、显示心、妒忌心。要讲好真相，每天的学好法、练好功和发好正念是前提。所以相对来说，这段时间我的修炼算是抓得比较紧的，不敢松懈。一旦松懈，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同时心性的提高也是必须的。一天我坐在客厅看大法书，丈夫在看电视，我无意中抬头看见电视中跳出一个色情的镜头，丈夫赶紧换台，但我感觉那个镜头一下就钻入我脑中，准备干扰我。以前我色欲心出来时不太重视，甚至习以为常，这次我立刻就警觉起来，我想这次一定就要灭掉这个色欲心，就在心里开始发正念。就一会儿功夫，可能师父看见我有了这个决心，帮我拿掉了那个色欲物质。接下来的看书学法中，我发现很多法力展现在脑中，觉得头脑很清醒。学法时，整个那一层的法力一下连贯起来，还想起师父关于万有引力的那段法的一层含义。原来是这层色欲物质和情把人拉住了，人也就限制在人中，不能向更高层突破，人也就被定在这里，被牢牢的制约牵扯在这里。一次走在路上，无意看到那个成人用品商店的名字，一下就明白了，那不就是选择成人吗？其实人所认为的乐趣，传统观念认为这是低级下流的，是成神之路的最大障碍。那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讲真相救人，讲的还是那些内容，但听真相的是人一下就变得善良，基本上是我怎么说对方就怎么听。那天大概讲了两个多小时，劝退了25人，而且不少是听明白了的。而平时我状态最好时也就能劝退10几个人。我体会到心性的提高和救人的关系重大。当然主要是师父看我在某个问题上提高了，把善良的世人安排到我空间场来得救了。这是师父对弟子慈悲的鼓励。二，师父点化我去利益心。修炼以来，我不太严格要求自己，一直没有很重视修去这个利益心。我去年因个人和家庭原因办理提前退休，因当时单位缺人手，领导几次挽留我，说工龄对退休工资影响很大等等。我当时想，够吃够穿就行了，家人也不需要我挣钱养活。主要是考虑工作消耗的时间精力都太大了，自己修炼状态不好，身体虚弱，家人又需要照顾，我还是坚持办理了退休。但是因工龄较短，我的退休工资在单位退休人员中相对比较低，我发现自己还是心有不甘，经常上网查询相关信息。退休不久，财会人员告诉我，现在拿到手的是预发工资，要过段时间才能拿到正式退休工资，应该还要多一些。于是我就开始期待，到了7月，工资是分成几部分发，我也搞不清这几笔钱的名目，但这几笔钱加起来还是和预发工资一样，其中有一笔钱除以7个月，平均下来的数额竟然和我每月职业年金一模一样，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都分离不差。我就在盘算，这笔钱会不会是7个月的职业年金补发呢？后面还会不会再来点其他的收入？心情也随之起伏。后来才知道，那笔钱是跟职业年金毫无关系的基础养老金。这两笔毫无关联的钱竟然会惊人的一致， 连小数点后两位都一样。这让我惊讶至极，这不是师父在借此事点化我吗？修炼人衣食无忧，能专心救人就行了，这是多大的福分，怎能随着被邪荡败坏的风气去一味钻钱眼呢？甚至攀比妒忌而不自知。更何况自己的福德钱财该是多少早已注定，怎能放任利益之心呢？这个偶然的发现惊醒了我，之后我的抱怨心、后悔心淡了许多。谢谢师父用这个方式点醒我。三，过病业关是过心性关。最近几年，我周围的同修有很多处于病业之中而无可奈何，有的甚至被旧势力迫害早走了。昨天，我教一位老同修下载 MP3 文件，并转到播放器的 TF 卡上。老同修学得费劲，我也教得费劲，觉得我俩的思路都不一样。几遍后老同修还是不会，我就有点没耐心了，心态不是很好，说话也大声起来。老同修看出我烦了，于是告诉我，他的头是晕的，并且说他这两年一会儿糖尿病，一会儿心脏病的，还吐血，把儿女吓得够呛，要求他看病住院，但每次他都求师父不能耽误他的小资料点做资料救人。果然他每次住院都是很快出院，都没耽误每周做周刊、周报等资料分发给同修。多好的同修啊，虽然处于磨难之中，还是不忘使命。我立刻放平了心态，柔声安慰鼓励老同修，什么糖尿病、心脏病都是假象，不要被吓住，要精进起来，找到被钻空子的地方，否定邪恶的安排，一定要跟师父走到最后。同时我也在思考自己，近几年我出现例假不规律的现象，甚至有时连续来几个月不停，一度身体十分虚弱，这两个月又开始了，而且量不少。我三件事也在做，虽然做得不够好，但也没落下什么呀。今天上午还在不断地跑卫生间，我在想，可能是两方面被钻了空子，一是每天忙完后，睡觉前总要看手机，有时一看就是一小时。二是我老想把才装修好的新房子换个更理想的位置，嫌位置太远，甚至想把老房子和新房子都卖了，换个更好的大房子，心里就想着房子，甚至没太在意这些不在法上的念头。但我想应该转变观念了，不再看手机看房子了，一切交给师父安排。一会儿后，我发现例假几乎没有了。第二天虽然还反复了一下，但后来的几天真的好了许多。原来师父真的就在身边呐，就等我提高自己啊。原来是自己放纵人心，不严格要求自己招来的磨难。修炼无小事，我们自认为的小事是被观念麻痹了，让人心得以长期存留，磨难来了都找不到方向。想吃好、穿好、住好，想风光做人，那不是人追求的吗？结果不就是当人吗？但是大法弟子是要兑现誓约的，恐怕完不成使命，连人都当不成啊！何况我也不想当人啊，救人的时间不多了，还想着人的种种乐趣，真结束那天怎么办呢？哎，怎能不珍惜时间呢？现在只有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世人才是有意义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希望同修们互相鼓励，共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凡事没有偶然，谈在生活琐事中重视心性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3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衰退，我也像很多常人一样学着会过日子了。平时的生活中能省则省，本来勤俭生活不是错，但对于修炼人来说，把握不好分寸就变成了执着，而自己却浑然不知，还以为是美德。最近接连发生的两件生活琐事看似偶然，向内找却发现凡事没有偶然，而是直指我的执着心。先说这第一件事，拧不开的手表盖。一天我的手表停摆了，到店里换电池要几十块钱，可在网上买电池只需要几块钱。于是我从网上购买了电池，准备自己更换，可是手表的后盖就是拧不开，使了很大的力气，反复尝试了多次，它都纹丝不动。由于手中有别的事儿要做，也没多想，就把手表暂时放在一旁了。过了几天，又想起换电池的事儿，又拧了约20几分钟，依然没有效果。于是我想要放弃了，心想，不行的话只能出去换了，这下子钱省不下了。忽然，我意识到，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静下心来，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自己动手换电池呢？不就是为了省钱吗？勤俭生活没有错，但是最近的状态是买什么东西都要再三对比，捡便宜的买。这个看似节俭的行为，实则已经变成一颗强烈的利益之心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想到这儿，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感谢师尊的慈悲点化，利用这件事指出了弟子的执着，弟子知道错了，我要去掉这个执着利益的心。我再一次尝试转动手表的后盖，还没有等到我发力，手表的后盖就已经松动开了。再来说这第二件事，料理机的胶圈碎了。自己磨辣椒面比买现成的便宜一些，所以最近家里用的辣椒面都是我自己用料理机磨的。那天我把每个干辣椒都擦拭一遍，然后剪成小段放到料理机里，刚通上电源开关，料理机里的胶圈就断裂了，随着辣椒一起被搅碎到辣椒面里了。这下辣椒面也不能吃了，白费了半天的劲儿。有了上次手表盖的教训，我一下想到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赶紧向内找，发现这并不仅仅是一颗利益之心，更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是用来救度众生的，不是让我如何过常人生活的。出去买现成的产品，可能几分钟就可以把生活中的问题处理好，我却在这里用了几十分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想到这儿，我停下了手中的事儿，打开电脑写下此文。通过这两件事儿，我悟到，修炼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师父时刻都在弟子的身边看护着弟子，利用着一切机会指出我们的执着和不足，而我们时常受无神论的影响，把生活中的琐事看成了偶然，又或者正念不强，不能做到时时向内找，而错过了提高的机会。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希望同修们都能在小事中提高，在生活中实修，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以上是自己在近期修炼中的一点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出现病业假象，用法归正就能过去关，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0日。去年8月份的一天，我的先生突然眼痛、头痛，看物体模糊，看不清东西。到医院被确诊为急性青光眼，属眼科急重症，需要立即住院治疗。医生说，你眼压太高了，都超过60了，正常的不超过20。如果两三天内能把眼压降下来，就准备手术。当时我先生的心情是紧张的、害怕的。然而住院第二天上午，眼压就降至正常了，眼痛、头痛的症状基本消失，他的紧张情绪缓和下来。到下午下班前，医生又跟他说，准备过两天手术。医生走后，他的情绪又开始紧张起来。我为了安慰他，随口就说，别害怕，都住进来了，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吗？后来我陪他去食堂吃饭，走在路上，我的腰部突然像被重物撞击了一下，非常的难受。我忍着没吱声，吃完饭我就回家了。到家，我立即躺到床上休息，这时翻身都困难了，怎么这么难受啊？我向内找，觉得自己这两天做得还不错，对先生挺关心的，上上下下跑来跑去的没有怨言，生活上照顾得很周全，怎么回事呢？还能是累的吗？不对，累的也不是这个状态呀，这分明是心性上出了大问题了。自己的难受程度迫使自己立即严肃地向内找，突然大脑中呈现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但有一点，因为你是练正法的，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哎呀，对不起师父，弟子错了，是伟大的师父把弟子家人的难给化解了，谢谢慈悲的师父。自身问题找到了，腰痛也缓解了，很快也就入睡了。早晨起来腰基本不难受了，我立即赶往医院。到医院，我把这一夜的身心历程详细地告诉了先生，他听后心里感到惊讶，又觉得高兴，内心也激动。他对我说，刚才护士通知，上班以后要我到门诊先做眼部激光，先做激光治疗，过两天再做手术。我说，这是我师父在帮助你，保护你呀，不然哪能是这个效果哎？你看你现在的状态多好。他还笑了，我们当时就决定不做激光，也不做手术了，出院回家。医生不同意我先生出院，并告知我们不做激光、不做手术的后果会怎么怎么样。但我坚信，我们有恩师保护，我先生的眼睛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现在半年过去了，我先生的眼睛好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再说两件小事。数月前，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女感冒了，我们把她接回我们家来。到家后，我对她说，你怎么回事呀？等感冒好了，去打流感疫苗吧。因为她上幼儿园时，我先生带她去打过流感疫苗。那时我先生带她去打疫苗，我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我从师父的法中明白，不修炼的常人生病也是还业的一种形式，是好事。而现在我却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要他去打疫苗。说了这话不到两个小时，我就感到全身发冷出虚汗，咽喉痛， 鼻塞等感冒症状就出来了，自己一下也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师父，弟子错了，我这不是人的情吗？看着孙女感冒难受，自己觉得心疼，忘了修炼人的标准了，竟用人理看问题，想问题。我知道自己错了，立即跟师父认错，求师父原谅自己，感冒症状立即消失了。前些日子，我突然间又感冒了，来势很凶猛，我向内找自己，怎么也找不到，发正念也没用，这就是明摆着的问题，不是我做错了事，就是想错了问题，或者是我说错了话。我就不断地找啊想啊，想想这些天来的所思所行所想所为，一天天的排，细致的找，重点放在小孙女这块找。因为她又一次感冒并发肺炎，在儿童医院挂水治疗，我都陪着。因不能上学了，儿子媳妇都上班，白天挂完水就把她带到我们家来。到家后她跟我调皮，有时搂着我的脖颈亲我。我的先生见了就说，注意点儿，肺炎传染。我就对孙女说，宝宝，你说，爷爷我好了。当时也没意识到这句话有什么问题，现在自己有了不正确的状态了，把这话回忆出来，理顺理顺，悟一悟。这不就好像是，他肺炎好了，没有传染性了，自己就安全了，就不会被传染感冒了。这不经意的一句话，不就把自己摆在了常人的位置上了吗？常人当然是会感冒的了。根本的原因找到了，立即向师父认错，感冒的症状自然也就消退了。前些日子的一个下午，我和同修一起学法，学法刚结束，我突然觉得喉咙有痰咳不出，觉得话都要不能讲了，身体感到发冷，我立即向内找，明白了问题的所在。我就在同修面前曝光自己的问题，我说，我今天做错事了，上午我和先生到毛线市场去定做羊毛衫，我先生建议去的那家我不同意，理由是他家以前坑过我，原因是今年春季我在他家定做了一条毛裤，花了400多元钱，老板娘明着多收我60多元钱，我告诉她算错钱了，她的丈夫在旁边也提醒她钱多收了，但她却说这是国家允许的误差。当时我想自己是修炼人，要高标准要求自己，也许是钱是欠他的，那就还了吧，所以这事也就坦然的过去了。但现在又想起了这事，并在我们今天定做羊毛衫的这家老板面前讲了此事，这不是在背后讲人家坏话吗？败坏人家名声吗？这个利益心不还是在心里埋着没去吗？我和同修就这事继续往下找，往深处查，这不是很强的记恨心吗？怨恨心吗？执着找到了，决心以后用法归正自己，决心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了，难受的状态也就消失了。结语：我是邪恶迫害大法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一路走的真是跌跌撞撞。近几年我加强了学法、抄法、背法，对法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平时我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遇到的、面临的事情，能做还是不能做，多数也都能用法来衡量。特别是病业来袭时，我就坚守着以法为师、向内找的原则，基本上都能顺利过关。现在正法修炼 已经进入到法正人间的过渡时期了。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大法弟子，特别是老大法弟子，基本上都不存在病业了。那么有许多大法弟子还是不断的有病业假象出现，其中也有三件事做得特别好的老大法弟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笔者认为是大法弟子们自己固守的不好的观念没转变，或者是自己顽固的执着心没放弃，而这些执着的心或者不好的观念导致的病业假象，又不是发正念或做了多少救人的事能否定能够去除的。也有的同修说自己出现什么病业假象没当回事，觉得是正念强的表现。当然了，修炼人出现病业假象时，特别是严重病业假象时，不惊慌不怕他，没把他当回事，这是对的。但是要在病业的假象过程中找到不易觉察的深藏不露的执着心，因为出现病业假象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在提示警醒修炼的人自己有什么执着心要放弃了，顽固的不好的观念要转变了。如果不重视的话，对修炼人来说，要去的执着心没发现没找到没去掉，不好的观念没转变，病业的假象就会拖长，时间一长，修炼人的修炼信心就会受挫。如果守不住修炼人的心性，就容易生起怨恨、急躁、焦虑、怀疑等人心，严重的甚至能出大问题。就我自己上面讲的几个小事例，即使找到了问题的所在，能顺利的过来了，就是小事小关。如果不及时向内找，不主动按照大法的标准归正自己，就会使病业假象越来越重，拖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为什么现在有个别老同修出现的病业假象不像修炼当初那么好过呢？因为修炼人的层次是在不断提高的，法对修炼人的要求也是相辅相成，越来越高越来越严的。当初呢，那是在消病业过程中，修炼者即使找不到问题所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修炼人经过对病业的痛苦承受，最终吃了苦还了业，所以病业的现象最终也就渐渐的消退了。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大多数老大法弟子身体虽然没有病业了，但会出现利用病业假象这种形式来提醒修炼人应该向内找了，找找自己哪些人心泛起了，哪些念头行为与法拧近了，应该用法来归正了。这不也是去除人心转变观念提高层次的一种形式吗？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多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用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才能摆脱世间名利情和现代观念的束缚，才能走正走稳师父给弟子们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这是本人现阶段所在层次的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
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生活中实修，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2日。我在2018年得法修炼，目前在一所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我越来越体悟到修炼的严肃和大法的珍贵，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修炼体会。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前，本地有多人修炼法轮大法，人们常在一个大院子里练功，场面祥和神圣。记得有一次，母亲领着我在一位阿姨家里练功，我坐在凳子上看着他们随着师父口令练功，听着大法练功音乐。从那时起，法轮大法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大家失去了练功的环境，有些人渐渐不修了，我母亲也代修不修的，只是偶尔看看大法书。但我们家族里有多人坚持修炼到现在，为我走入修炼提供了方便。我刚开始修炼时，师父安排亲戚同修送来师父经文，同时教会我怎么上明慧网。每年假期，我都会与家人同修一起交流修炼的心得，互相督促精进。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中说，还有些人说我早就不修了，以为就是局外人了，就可以说破坏大法的话与事了。在此我告诉那些人，当初你能走进来，就已经用生命签过约了。无论年龄大小，过去的时日长短，誓约可是严肃的。也就是说，说自己不修的，离开大法，无论早期的还是近期的，修不修都得兑现誓约。师父新经文发表后，我想到了母亲。这次寒假，我想和她一起学法，希望他能走回修炼。我用普通话读法，母亲用家乡话读法。我们学法时采用他读一段法我读一段法的方法。母亲读法时会落字、加字和串横。刚开始我会立即提醒母亲，她有时会改正，有时会不耐烦。我发现母亲的态度取决于当时我的学法状态。我没有指责、怨恨、看不起他、怕他学法不严肃的想法时，母亲的读法状态好，丢字加字的现象很少出现。我进一步悟到，当这些负面思维出现时，恰恰是因为我学法不严肃，母亲的表现是给我看的。母亲学法时坐姿随便，字有些认不全，读法不太流畅。我想随着他不断学法，这些状态都会改变，会越来越好。我不能执着母亲目前的学法状态。假期里与父母一起生活，他们的表现也为我提供了修炼的环境。他们虽然明白真相，但目前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常常谈论的是常人的话题，家长里短。我修炼状态不好时会觉得很烦，不注意的话就会走入极端，心里憋着气，甚至对他们态度不好，加上思想业的影响，会产生很多邪念。随着不断背法， 我学会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事情。矛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找到了怨恨心，看不上常人表现的心，容易极端、现代变异观念、党文化等。在法上悟道，我觉得烦是不是把它当成干扰了，心里已经产生了排斥，拒绝修自己呢？在这种错误认识的作用下，我的态度怎么能好呢？此外，父母谈论的事情中所表现出来的人心、观念、执着，是不是也是我该提高的方面呢？确实是这样的。我在家这段时间基本接触不到其他人，我如何在常人中实修去人心呢？是师父为弟子安排的修炼环境啊。我应该向内找自己，转变观念，正面认识对待这些事情。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和点悟，让弟子能够精进稳健地走好修炼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戒掉电子游戏瘾，作者山东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日。我是2001年出生的青年大法弟子，尽管从小接触大法，懂事后开始修炼，但是长时间的读书生活，在与常人接触中使自己染上了一些恶习，比如玩电子游戏。我把自己用近半年时间戒掉电子游戏瘾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2020年下半年，因为中共病毒疫情严重后，我在家上网课，于是有了更多的自主时间。在朋友的影响下，我很快迷上了电子游戏，甚至一度无法自拔。这种情况持续近两年，尽管自己意识到这样不好，也与妈妈同修交流过，但在戒掉游戏瘾中，总是断断续续，坚持不了几天，又重蹈覆辙。2022年年初，我准备考研，也想借此戒掉牵扯已久的电子游戏瘾，于是开始了艰难的去执着之路。刚开始，尽管学习时间有些紧，但自己还想在完成学习任务后去玩上几局，会想打开手机软件中心重新下载，明知麻烦，但在执着心驱使下，还是忍不住去点击下载。当时明明家里的网速很快，可是下载游戏格外慢，一个小时都无法将游戏下载到手机上。此时还不悟，在强烈的执着下说一句可恶便放弃，如此重复了许多次。一天，我在学习转法轮，看到戒烟问题，师父说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我的脑中突然出现电子游戏，我才明白这是师父点化自己，之前下载游戏软件不成功和读到的法，都是师父在帮弟子啊。从那以后，我便渐渐断掉了玩游戏的执着，偶尔脑中出现玩几局这个想法时，能意识到不对，有时想随着执着心玩时，师父提醒使我想起师父的讲法，或是无法下载。历经近半年时间，我终于戒掉了电子游戏瘾，去掉了这个执着。现在回想自己戒掉电子游戏的过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帮助和看护，这经历也使我更加坚定了修炼大法之心，再次感谢师父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一名硕士研究生的得法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6日。我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在安徽某大学毕业后，跟随我对象到他的老家山东生活。从小到大，我只看过听过一些神话故事，对修炼神佛的事知之甚少。毕业时，学校教务处老师要求我们签一份表，大概是说是否修炼法轮功的内容，据说不签字不给发毕业证。当时只知道中央电视台播放过所谓自焚的事情，虽然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心里刺痛了一下，还是签字了。上班后的一天，一位同事送我一张光盘，他说了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我因受中国媒体宣传毒害很深，所以一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就害怕得不得了。他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了。回家路上我就把光盘扔了。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自家饭馆门口坐着，住在附近的爷爷跟我聊天，我觉得他很好，说话很温和。聊着聊着，他讲起法轮功的真相。当时我很不理解，脸色立刻就变了，也不愿意再听。他送了一本真相小册子给我。回家后出于好奇，我把那本真相小册子看了。不知为什么，看完后流泪了。后来我又看了《为火》《风雨天地行》《未来人的神话故事》《真善忍国际美展》等视频，并请来了一本转法轮书。虽然有了大法书籍，可是我却没有完整的看一遍，大概看到前两章就放下了。我发现每次拿起这本书都是只看其中的一小节，想完整的看完很难，总是有各种理由，要不就是忙着做什么，要不就说没时间。后来真正修炼了，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学法中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有些学员学法，你说他不精进吧，他也看了书了，你说他精进吧，他连一本书还没看下来，转法轮没看下来。我告诉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特别是新学员，你要是第一次不能够把这本书完全的看下来，你会发现从此以后你没有时间，你没有机会。你即使有了时间，你也会忘掉再去看它。为什么呢？人人都有思想业力，这个思想业力都是自私的，不好的。他一看你学这个大法这么正，这么好，要消他了。业力他本身就害怕了，想不叫你再学再看。如果你中途把这本书放下了，不看了，那个思想业力就促使你不让你有机会再去看书，不让你再有机会去碰大法这本书。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了一点书就再也不容易找到机会学了的原因。所以一旦要看这本书的时候，第一遍一定要一看到底，一气呵成。5年以后，我与同事出差到外地，他给我看了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艺术团联合举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其中有一首歌中几次出现了是为了救你。看完后回房间，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歌词中说是为了救我。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心中有一朵花一直在旋转开花一样。不一会儿同事出现了，他立在那儿，两手像做柱状神通的手势一样，两个手心之间有一根光柱。不一会儿又出现一位姓赵的人，他做了与同事一样的手势给我看，我惊醒了。第二天同事想给我看《风雨天地行》，我说我已经看过了，还是不看了吧。 我就提几个问题。一，你平时说话比较轻松活泼，为什么谈到法轮功时这么严肃？二，我觉得你可能修炼得比较高了，那师傅有多高？三，能给我看看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吗？当时就是好奇，我已记不清他回答了什么。他给我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的基本动作，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功法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其实又很高深。我知道这个功法很好。回房间后，我静静地坐着，一种莫名的幸福的感觉从心里涌出来，我哭了。在返程的火车上，我觉得昨晚的谈话对我感触很深，我也想了解关于修炼方面的东西，就在手机网页上找到老子的《道德经》看了起来。看了一些后与同事交流，他看后说，不是，不是看这个。接着他拿出随身带的小本转法轮给我，说是这本，你一定要从头到尾看，一定要看完。于是我开始认真地看了，这次与之前在家看的时候不同，印象深刻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你抱着各种执着心，抱着来求功能、来治病、来听一听理论，或者是抱着什么不好的目的，这都不行。我都一一跟自己对照了一下，各种执着没有，求功能没有，治病没有，听理论不是，其他不好的目的也没有。我知道这次肯定能看完。到站了，看了几讲，我把书还了，说我家里有一本，自己会回去接着看。当看完转法轮时，我就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脚也不知哪儿去了。原来的对法轮功的各种不理解、猜测、想象一下子烟消云散，就像谜被揭开一样。我明白了。啊，我太高兴、太激动了，这真是一本天书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我知道能得法是很不容易的，而我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儿。从此我开始修炼起了法轮功。谢谢师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
可贵的主
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